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99回。
兄弟一战分上下论高低，就在这时候，老痒痒王金碧辉煌往前呢一抢身，大家一看完了，因为是高手之战呢，这两个人太高了，他往前这一抢身形，威恐怕就得抢到地下，那就用老百姓的话说，这叫狗抢屎啊！要是真来一狗抢屎抢到地下的话，那回头他这大哥这冯俊卿大头食人王会在背后啪这一掌下去，势必得结果他的性命，所以有的人都不敢看了，甚至于说是一无眼，心想完了，这人呢是不行了。可就在这时候啊，看看这老痒痒王金碧辉煌，这冯鑫他就一转身，就这种转身，那不是鹞子翻身那么简单了，唰，瞬间呢，这身子就翻过来了，这大痒痒耙啊，啪，可就出手了，打出去这痒痒耙，这痒痒耙一出手，这冯俊卿也看清楚了，也瞧明白了，坏了，如果我这掌要是跟进的话，这痒痒耙就得打到我身上。如果说打到我身上的话，无命休矣，保命要紧呢，怎么着也不能死啊。他这急忙往后是倒退几步，可是晚了。怎么说呢，打这痒痒耙它是一个虚步虚招，实际跟进的是痒痒耙里头这骨味儿。之前咱做过交代啊，这大痒痒耙能当滑板使，它底下有轱辘，就咕这轱辘，就这大铜轱辘出去了，总共是六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如雨点相仿，直接就全打在这大头食人王冯俊卿的身上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这冯俊卿说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冯俊卿是倒退几步，翻身栽倒，是绝气身亡。这小子这一倒下，贼群就乱了，怎么都想跑，可是谁也跑不了了。这时候众群侠及寡妇营这些人唰就站成排了，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有人走了，聪明者一点就透啊，聪明人先跑了，那是要动手，胜败跟他们已经没关系了，先跑的是王权，八面剑县的王权，清风观的观主，再加他这俩徒弟，一个是少爷鞭仇义，一个是灵魂剑，就这仨人喵悄跑了。在他们之前比他们还有高的谁呀，神书百名，就小偷门那门长神书百名先溜达了。神书百名心中暗想，我可不跟你这儿起什么腻了，我可不这儿待着了，我跑吧，回头你真赢了，我们再想跑都跑不了了，因为你身份太高，哪一个过来跟你比，你老痒痒王都能置我们于死地。其实来说呢，这个死者就这冯俊卿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对象，没必要跟这么坚持，所以这些人跑了，他们跑了这事儿咱暂时做个交代。可是现场这些人就听这宇文进说句话，全都蹲下抱擒老寨，谁动打碎谁的头颅，全都蹲下。所有食人寨这些人和跑不了这些人就全都蹲下了， 其实跑那些人都在后山呢，从后面溜达的。这些人都蹲下了，寡妇营的人上去绑吧，因为有八王爷在这儿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得要这些人呢，得把他们借回京城。这些人也是邪教的一部分，并且是食人寨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些人的重要性很主要。把这些人带走，你得审讯呢，经过长时间的审讯，你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，食人寨都做过什么邪恶，这打死食人寨的人才应该。大家忙活这个，单说呀，这老痒痒王这冯鑫跪下了，眼泪下来，那是亲哥哥，自己亲手打死自己的亲哥，那是一件闹心的事儿。这老头好闹好玩，可这阵儿他也不闹了，也不玩了。哥哥哥，对不起呀、啊、那就是说行你不仁，但不行弟弟我不义。之前虽说你做了很多的过分的事儿，对我的母亲也好，对我也好，你做了很多的事儿，可是当弟弟的也绝不应该将你置诸废命，送你于无地。你的死那不是这么简单，死了这尸体都得送回洛阳结这个案子，这是一二，我必须得把你送回祖坟呢。那死了死了，该埋得埋，这案子可以结。所以哭了一阵儿，这个老痒痒王就回过头来向八王请示。八王千岁，八王千岁赵德芳这才看看痒痒王，这位老前辈，您可别这么称呼我，您就叫我金碧辉煌就行啊。金碧辉煌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两件事，一，我要把我哥哥的尸体送回到洛阳，到洛阳府，因为我有个叔叔姓金的，叫金大力。我叔叔之死跟我哥哥有直接的关系，想当初我哥一口单刀把人家全家上百口人全宰了，这在洛阳呢是一大案子，这案子始终没结，是一悬案，我得让人死者在天悯目，就是说抓着正凶了，得贴一告示，这事儿谁干的，这是其一，我得负这个责任，因为是我们家出的事儿。第二，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就什么罪过都没了，所以呢我得把我哥哥的尸体送回家去，入土为安，不知八王您是否允许呢？八王爷找的房那是非常通人情的，可以，我并且要给你写封信，我给这个洛阳的知府写封信，让他把这案子就算结了，然后把你的事儿我说清楚，你算有功之臣，这个奖金你就别要了。嗨，我还要什么奖金，我怎能拿我哥哥的尸身还钱呢？是啊，这要搁别人这笔奖金大了，因为是一个悬案，你始终没有破呀。既然这个悬案没破，你帮了破了，这红钱你得拿呀，他悬过红的，悬过赏的，那悬赏多钱，到时候你得给人家多钱，人得拿走多钱，所以这钱你就别拿了。哎呦，这冯鑫心想，我能拿这钱吗？我再认识钱，我也不能要杀哥哥这钱呢，我拿我哥这脑袋去换钱呢。王爷这才说，那这样吧，我找几个人陪你去。不不不不，千万别的，千万别的。这时候首先站起来的是萧鹏，我陪你去吧，我得陪你去，我不行，你不能陪我去。那师爷，那我得送送你。好好好，你送我一程倒可以，因为什么呢？老爷子明白，你送我一程，我得告诉你那九字真言呐，我得让你萧鹏恢复体力。你现在是八王爷这号的有用之人呐、啊，你得带领着众群侠把这案子破了。天一教这事儿不破不行啊，如不破天一教，早早晚晚这都是个事儿啊，这能成吗？这是不成的，所以必须得破了天一教。你呢现在是没有功力， 恢复不了。虽说鬼门十三针把你救了，但是鬼门十三针他救了你是救了你，你呢现在这体力还不治，必须让你全体都恢复了这才可以，你送我可以。这时候寡妇营派了几个人，派的都是谁呢？寡妇营这几个人呢，首先派绝情锁林多多，绝情锁林多多持青刀玉心小慧，然后是忘情剑米粒儿，就这么三个人跟着这个萧鹏。毕竟萧鹏这身体不适，小丫头傻丫丫也说话了，我也去，去吧，我不能不去，我得陪着他。嘿，我也得去啊，我不能不陪着大哥哥呀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就送他一程。这些人呢就是要送这个老痒痒王一程，倒没别的意思。大家也都知道这老痒痒王必须得传给萧鹏点东西，人家爷两个人，这师爷长师爷短的，这小师爷，师爷岁数还不大，那能不去吗？所以肯定让他去。那么接下来这些人呢，寡妇营要派一批人，这批人干嘛呢？这批人得把这些犯人送到地方，送到当地政府，当地政府押回京城送交刑部大牢，这个是必须的。八王爷处理正好这些事儿，剩下这些人都抱着脑袋，按宇文进那事儿说的，都抱着脑袋那蹲着呢，谁也别起来，起来就不成。那么这些人呢也算到案了，也算到头了。尤其是啊，那些老道无所谓了，尤其是这食人帮这些人，食人帮这些人心想总算是出了个头，那么这个头算出了，死他也有个结果了，要否则在这遭罪啊，跟这食人王跟他在一起，你这个这心天天是悬着的，你天天哆嗦，你不知道你这怎么回事。所以呢大家呢就按部就班，自己做自己的事儿。首先这些人呢是把他们都拴上，都绑上，他们怎么处理咱不管。单说这个萧鹏等人，萧鹏一行去送这老爷子痒痒王，就找了一个车，车上呢找了一口薄皮的棺材，把自己的哥哥冯俊清就放到这棺材上。把冯俊清放到棺材上，这车往前赶，大家呢围着这车旁，这没人抢了。一是死者这人性太差，他不像绿林道的某一个剑客死了，某一个侠客死了，备不住啊，这个有劫的有抢的，是不是有好朋友不让他进官府，是不是？这案子还让你悬起来。这人招恨的人呢、啊、他吃人呢。这冯俊清死得很惨，然后呢他往前走，大家围拢着冯俊清，也是在看护着这车往下送。就从这十人寨往前走，走山下。前文书我做过交代，十人寨啊它是个偏岔的道，你要想走十人寨，哎，你就是走偏了。正走的路呢应该去摩羯山庄，他绕走的摩羯山庄，所以摩羯一派摩羯山庄那些那还在摩羯山庄，最后咱们还得去摩羯山庄。那么这边下来还是往回走，这条道往回走，就走到前边这路口叫十里亭。这路口那边就是摩羯山庄的入口，这边呢就是十人寨的入口。那么这一路之上呢，老爷子这冯鑫呢就跟自己的徒孙子萧鹏交流了很多，究竟交流的啥谁也没听，两个人说的很隐秘很隐私，都包括啥？包括武术。这老头能不告诉吗？孩儿啊，我暗中也看过你比武，你的哪个程度上差，哪儿不行？因为咱们是两个门派嘛，但是是一支下来的，就是我和你师父，你师父管我叫叔，我的师爷是他太师爷，就这么个关系，亲叔伯的，就是咱们很近的。我告诉你点秘诀，告诉你点真东西。像现在萧鹏这身份学武，不用杀下心来坐那儿说一招一式的学，那告诉就可以了，就跟说相声到一定程度 那登峰造极程度告诉你什么内容，你自己往里窜包袱吧，那就可以了。说书的告诉你梁子就行了，整个这梁子告诉你，书道子告诉你，你就得会说。那还是那么背，那多费劲呢。武术也是告诉你这是什么招，这是什么招，这块用什么，这块用什么掌，哪块的气功，就简短的这老爷子就告诉他一套小武术，这个东西太灵了，这是护身用的十八式，叫护手十八招。平时你不用非得把这自个儿功夫都亮出来，听哐一顿暴打，那都用不着。这护手十八招非常简单，你就把它练了。然后我告诉你九字真言，这九字真语告诉你是运用你的气功，这些都教给他了。可是就到了这十里亭了，到了这十里亭呢，也是一分叉路口。老爷子那意思就别送了，这帮人说不行，再送一程吧，那能不客气吗？这老爷子帮了这么大个忙，如果说没人家冯心痒痒王金碧辉煌，那哪有今天呢？就是那食人王，那还得是为主啊，还得是天，这些人还得叫这食人王给治了，所以这都得感谢这老爷子金碧辉煌。又送了一程就过了这口了，过了这分岔口，就是说一个是奔石人寨，一个呢是奔摩羯一派，也就是摩羯山庄。过了这交叉路口，最后老头说你们再别送了，就到这儿吧，我呢跟我哥哥唠唠嗑，说挺吓人，他跟他哥唠嗑，他哥都死了，那是那能不路上跟哥说，这哥你看你就我岁数把你打死了，得叨咕叨咕。那古代人都信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肯定是有神在相助，这些事儿也跟自己的爹自己的娘叨咕叨咕，跟金叔金大力叨咕叨咕，我哥杀了你全家，到那边你也别对他太次喽，他已经遭到了如此报应，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，他是想这样。所以呢你们回去吧，再不回去我生气了啊。这些人话别吧，跟老爷子话别，别人没有那些太多的话，一是宇文静，是老爷子，谢谢你了老爷子，这我跟你说，我们要上摩羯山庄，你老人家到洛阳后事儿处理完了，你一定到摩羯山庄来，要不你这出村子就倒了炸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这出村子就出了大事了，老爷子，我说这摩羯山庄你知不知道？老头乐了，我知道摩羯山庄门家弟兄还有那老魔母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他们不得了，了不得，摩羯山庄将是你们一个大难，我呀赶回去之后这个事儿大，因为这个事儿必须得结案，我回去之后如果处理的顺利，我会赶到摩羯山庄的。那据我所知，我不去摩羯山庄也有人去。他说这是谁呀？他知道那肯定是萧鹏的两个老师，他要去，一个是这个白骨大剑客吕吉，一个是伏地婆婆江琪，这两口子早就说了要帮着徒弟清算一下账目。什么账目？那就是江湖三绝，这仨人大三元的三个师弟，你看这大三元也是三坏蛋，这江湖三绝也是三个坏蛋，把我徒弟打成这样，这是我们师父没能的，没把徒弟教好啊，这要把徒弟教好了就不至于吃这亏了，所以他要找他报仇。这个知道这个信儿，什么时候去不知道，但是老爷子说呀，我呀有时间我一定会去，他是我徒孙子，我能不管吗？是亲就三分相，是火能热了炕，那老爷子说我就恭候你了，是不是老爷子？就你了人家这身份，你了人家这能耐，哎，你不管我叫小辈儿吗？你不是我长辈儿，这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从今往后，咱爷俩不闹，咱俩正事儿。我有事儿，我一叫你就到，那我多牛哄哄啊，牛哄哄啊，是我就牛逼了，哎，是不是？老爷子，要就我要发现你在哪儿，我就说老爷子，你快到吧，你噌就闹了，噼里啪啦打完你就走了，你说这咱俩神乎其神多好。好好好，我跟你神乎其神，好不好？我让你神乎其神，那好了，就这样啊。 大家话别了。其实萧鹏这人没什么话，就不是很好说。大家都分了手了，老爷子走了，眼看老爷子这车是越走越远了，萧鹏回头看看大家，咱们往回走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绝情锁林多多，痴情刀玉心小慧儿，还有忘情剑米粒儿，说这些人这名怎么都这么怪？当然怪了，这都是人寡妇营的人，人家寡妇营他能不是这些名吗？都是啊，有意思的名，就是说都跟自己的爱人有一段什么深情往事啊，或者那位抛弃了他呀，都跟这个事儿有关，所以他叫这些名，要不他不能叫这些名。大家往回走，这些日子也没好生休息，也没好生吃一顿饭。来到十里铺这儿，哎，看这十里铺这哈儿啊，有一大酒楼，叫十里铺大酒楼，就叫十里铺大酒楼。嘿，这酒楼好大，那是带住大车，草料俱全，带电房的。萧鹏那意思，大伙吃点饭吧，都很辛苦了，对，是得喝点酒了，吃点饭吧。于是乎大家就来到这十里铺大酒楼里边，想找一单间。嘿，您瞧瞧，这还挺满员的，满登登的一屋子人。这个时候呢是饭头，所以大家就随便呢在外边找这么一桌就坐下了，就开始点菜。那这些事也用不着萧鹏来张罗，当然是宇文张罗了。宇文进这才四孙，哎，什么四孙，什么四孙，你好好说行不行？啊，四婚啊，四婚呢，四孙，四为碟，快来。哎，好好好，我给您颠对啊，四荤四素四为碟。这个跑堂呢下去就颠对这菜去了，四荤四素四为碟。一会见呢这就都上来了，这菜儿上来了，酒也上来了。可大家刚要吃，这时候啊，街外边进来了几个人，这几个人都是穿青挂皂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都这模样？穿青挂皂，好像提前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早已经给他们订好了包房。这包房呢，正好跟着众群侠这座是对着的。大伙儿看着呢，这帮人呼啦超进来，也没看外边吃饭这些人，没瞅他们，就进这包房之内了。来到包房之内，宇文进突然看见这人身上背着一大口袋。啊，宇文进看到这儿，这才问萧鹏，萧哥你看这人背着一大口袋，里边装的好像是人，坏了，这不是好人，我得过去看看。